那澳大利亚的将在公民入籍测试当中加强对澳大利亚价值观的考核，为何澳大利亚价值观会被如此的强调，而且以书面测试形式的价值观测试是不是足够？那今天我们请悉尼大学语言文化系的郭英杰教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郭教授您好。
你好。
哎，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是对于澳大利亚这一次在入籍测试中纳入价值观测试呢，就您的研究和观察来说，您认为这是否是必要的？
这项工作很有必要，也有很多的好处。
嗯，
我们回头再来具体说这些好处有哪些。
嗯，
但是里面存在的很多的问题，就像澳大利亚常说的，不在于这个泛泛而谈，问题不在于泛泛而谈的时候，从总的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些从细节上来看就有很大的问题了。嗯，我们先回头来看这个这项工作的好处啊，对吧？每个国家都有一个统一的政体，对吧？也有一个大致的统一的价值观，但是这个价值观呢，如果是我们的公民不去遵循这样的东西，就没有一个统一的行为的标准。这个行为的标准不是说在普通一般的日常生活当中，主要是说在政治生活当中，政治的参与过程当中，统一的价值观、统一的行为标准是很有必要的。那么每个国家其实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只是说要做的具体的内容是什么。那你刚才说到一些观念上的问题，如果不把观念说清楚呢，就容易含混，就大家就说讲得很含混。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各种各样的话语碰不到一起，就会产生混乱，对吧？
嗯，
其实我们所说的这个民族的概念，它本身就是很糊涂的。嗯，澳大利亚现在说的价值观呢，实际上不是，牵涉到民族认同的问题，也是同样的。它这个民族认同也可以是说国家认同还是民族认同。那么前一段时间，就是这个月的17号，移民部的代理部长艾伦·塔奇先生所说的澳大利亚的价值，仔细看一下呢，他主要是讲的这个政治价值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方面的。
嗯，
所以这个就回到刚才民族认同的说法，其实应该讲国家认同更准确，而不是民族认同的问题。因为民族认同实际上分成两大部分，可以从两方面去看。一方面是政治的认同，就是在政治生活当中有一个统一的政体，一个统一的政治的行为标准，也就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嗯，
这是一方面的。民族认同的另外一方面是文化性的，是文化认同。那么现在澳大利亚的价值观实际上没有讲到文化认同的问题。那一旦讲到文化的认同呢，就问题就更多了。那么因为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做法，澳大利亚称之为多元文化，这是很好的，这文化是允许多元性的。但是在政治方面呢，需要有一个统一的行为标准，这是多数国家都在做的。你比如说他现在讲到什么样是澳大利亚价值观啊，内政部有一个资料叫做生活在澳大利亚，对吧？
嗯嗯。
那么他讲的，我们来看一下他讲的这里面澳大利亚价值。第一个是尊重个人的平等价值、尊严和自由，这是一个政治的标准，对吧？政治的价值观，不是，严格来说不是一个文化的价值观。当然说政治价值观和文化的价值观是有重叠的部分，回头再来说啊。第二个是言论自由，第三个是宗教和世俗政府的自由，结社自由，支持议会民主和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男女平等，机会平等，和平，平等主义的精神，恪守宽容，互相尊重以及同情有需要的人。那所有这些价值观实际上都是政治的价值观，都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而文化的价值观呢，相对来说只要是不影响到这些政治的价值，那就不是问题了。因为你在鼓励多元文化嘛。
嗯，
那在多元文化的这个层面上可以允许多元性，可以允许各种各样的文化的价值观，只要它和这些政治的价值观不相违背也就是了。那你一定要规定这个文化的价值观，那就很复杂了。比如说从各种各样文化背景来的人，那你是以什么样的价值观才算是澳大利亚的价值观呢？这就很难说了。一旦谈到这样的问题，就有很多的冲突，也这个问题就变得复杂了。当然总归在澳大利亚社会里，有一些人会 会这样去谈论的价值观，他们所指的不仅仅是政治的价值观，不仅仅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包括文化价值观。比如说，开玩笑的时候说你打不打那个板球啊？你不打板球啊？你不打板球，不
你
打
不是澳洲人，
不是地地道道的澳洲人，对不对？你不喜欢橄榄球，你怎么能跟这样？我们大家都喜欢橄榄球，你不喜欢橄榄球，你这个澳大利亚人做的就不完整了，是不是？类似这样的说法呢，是在这日常生活当中是有的，但是作为政府呢，不能这样去要求的。
那我注意到，在您的研究当中呢，应该是去年12月份有一篇您的文章是说，中国人的民族身份认同是如何影响与澳大利亚的这样关系。那其中就提到了很多的背景信息，那其中包括就是说，整个比如说中国大陆的整个生活环境对一个人或者说一个群体的民族身份认同的塑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方面这个研究？
中国人的这个民族认同的观念呢，是以文化为主的，而不是以政治为主的。这跟中国的那个传统有关系吧？因为中国基本上属于一个相对单一民族的这样一个群体，对吧？所以一旦说起那个民族认同，总归是我们这是龙的传人，我们是炎黄子嗣。那这样说话有问题，因为很多人，尤其是少数民族，比如说维吾尔人、藏族人，他可以说我不是炎黄子嗣，我也不是龙的传人。那么这个文化价值，这种文化的认同，就是把汉族人的文化认同当成中华民族的认同，就有问题了。那在中国的问题相对来说还简单一点点，把它移到澳大利亚这个多元民族的环境来说，那就问题就更多了。
什么样的问题呢？
对吧？什么样的问题？就是我们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有着不同的那种文化的价值观，那以谁的价值为准呢？我一向觉得中国的民族认同是以文化为主的。那么一旦到了澳大利亚这个环境当中来，不是说要放弃原来的文化价值，而是说要看一看我们原来的文化价值观和现在政府所提倡的这些政治价值观有没有什么冲突的地方。很多是没有冲突的，比如说言论自由，我不觉得，那尽管是中国政府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对吧？那么就从中国的文化价值观的角度来说，我不觉得有什么东西跟言论自由是相违背的，我也不觉得跟这个宗教世俗政府的自由是有什么违背的。如果说那么从华夏这个背景，从华人这个背景来说呢，宗教和世俗政府的自由不是问题，因为它很多方面是一致的嘛。你只要是把以前的去掉的东西是和现在不协调的、不一致的，甚至是有冲突、相违背的，对吗？
那其实现在媒体上探讨的最多的问题可能就是关于就是政治这一块的，就是在中国和澳大利亚从政治角度去解读呢，就是对于华人移民社区来说其实是一个挺敏感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也看到在前几年会有一些比如说在澳大利亚的游行来支持中国的一些政治立场，比如说南海主权。那其实我们知道最近像澳大利亚他已经表明了说在南海主权问题上他是不支持中国的。那如果是作为一位从中国来的华人的移民，尤其是已经是入籍成为澳大利亚公民的，您觉得像现在这样一种对政治价值观的强调，对在澳大利亚已经入籍的华人，甚至说已经居住的这永久居民来说，是不是有一些确实是有些约束或者冲突在里面？
肯定是有冲突的嘛。因为这话应该这样说嘛，你澳大利亚人经常或者是整个欧洲人、北美人常说的一种话，你在罗马就按照罗马人的行为方式去行为吧，这个是最最明智的办法。如果生活在中国，你和政府对着干，那总不是有问题的，对吧？那你要生活在澳大利亚，当然要按当地的那种政治的标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方式，这是没有问题的，对吧？那么至于说你说的南海的问题呢，它是不是一种政治价值呢？我倒不完全这么看，因为你可以说这是中国政府的一个立场，对吧？很多在澳大利亚生活的那种华人，他就是说我跟你中国政府的宣传一点没有关系。我从内心里来说，我就觉得南海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你一定要说他可能是这样的啊。那我也不排除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有些他是的确受了中国政府的那些宣传受的影响， 但是也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本身内心里就觉得，就是各种情况仔细分析起来都是很复杂的，不能简单的那种整齐划一，那就变成简单化了，就没有把它本来存在的那些复杂性充分的考虑进去。那这大家都是选边站队的一种做法。我在这个问题上啊，我一定要选一边，站一个队，我要靠这边，我要靠那边。那这种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不是问题本身的，原来那个复杂性就把它剔除掉了。
其实我们也会发现一些，就是延伸开去说，可能更广泛的范围，比如说一个德国移民来到澳大利亚之后，他说，我依然热爱我的祖国德国啊，那我也同时热爱澳大利亚，大家会觉得说，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可能现在媒体上聚焦的一些话题，比如说一个中国的移民，他说热爱某一个政权，其实会相对于其他的一些移民，族裔移民来说，会引发更大的一个争议性或者话题在里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你说的很准确，我完全同意。这主要的问题不就是因为澳大利亚政府、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是意见不一致吗？他们的政治价值观是不统一的嘛？就像这从澳大利亚考察的政治影响是一样的问题。那么，大家都在集中精力在讲中国政府的影响，那可中国政府在做什么事情？那总有一个问题，那么中国来的移民他的压力就大了，因为你要总是有人在做一种评判，看看你是不是站在中国政府一边。所以根本的办法，这个多元文化的好处在于，你在中国的时候一种想法，以前的那个约定俗成的，甚至是根深蒂固的想法，那么我们生活在现在的环境当中来，每个华人、每个移民都应该，不管是华人，所有国家来的移民都是面对着同样的问题。那么就是说，原来的想法是在那个环境当中是大家普遍接受的。那么放在现在的环境当中就未必了，我们的周围有很多人不接受的。那么不是要是跟周围人去吵架，而是说你有言论自由，你可以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你同时也要去倾听别人的想法，所以有一个政治价值观是很好的，一定要有一个恪守宽容，否则就没有多元文化的存在了，对不对？
好的，非常感谢郭教授。